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二场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森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问候所有参与本场大会的人，无论是以电视广播或网络的方式参与。我们也要欢迎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借由卫星转播来观看本场大会的人。我们也要向出席本次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致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住在犹他州格兰茨维斯丹利伯格公园和土厄勒地区的成员所组成的唱诗班提供，由何丽贝凡指挥，琳达玛格丽特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将献唱《神啊，兴起发光》，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会服安德森长老做开会祈祷。接着，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琳会长将提请支持教会总会职员和区域70员。
Rise, O God!
Dear Heavenly Father, as we
begin, 当我们开始这场教友大会时，我们低头向您感激我们这个机会，以及在全世界各地能够参与这个大会。我们感激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感激您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也感激您经由透过他的信心而来的希望。我们感谢您复兴了真实的教会跟福音。我们感激您赐给我们先知孟孙多玛会长。我们祈求您让我们能够爱他，也能够支持他，他能够得到天上来的祝福，来达成他的使命。很多人来参加这次大会，在他们心中有他们自己生活当中的问题，我们祈求您有圣灵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他们问题的回答，他们能够得到平安，对他们的困苦他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能够一起得到启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is proposed.
之提议，我们支持多玛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查斯考德、罗拔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理和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卸任下列70元第一定额组成员：加入艾玛杜长老及威廉沃克长老，并任命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我们感谢他们卓越的服务，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他们全心全意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亚拉伊梅纳山长老及贵德桑肯斯长老已经卸任区域70元职务，之提议我们对他们的服务举手表示感谢，凡赞成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元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的信心和为我们所做的祈祷。
The choir
唱诗班现在将为我们献唱《我知道救主活着》。献诗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达林乌克斯长老和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接着由总会主日学会长塔德·克里斯特弟兄演讲。
In the concluding days,
耶稣在城市使命即将完成的最后几天，赐给他的门徒一条诫命，他称为新命令。那条诫命他重复说了三次，虽然简短，但却很难做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彼此相爱是救主在传道期间最重要的教导。第二条最大的诫命是爱人如己。耶稣甚至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但是这像要彼此相爱，像他爱他的羊群一样的诫命，却是给他的门徒以及我们的一项独特的挑战。孟松会长在今年四月时教导我们，事实上，爱就是福音的精髓，耶稣基督则是我们的典范，他的一生留下爱的传承。为什么用基督般的爱彼此相爱、彼此相待会如此困难呢？这件事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必须生活在与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不同且没有圣约义务的人当中。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伟大调停祈祷中，他为信徒祈求说，我已将您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然后他恳求父说，我不求您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您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要生于世，但不属于世。我们必须生于世，因为正如耶稣在预言中教导的，他的国好比面酵，其功用是影响整个面团能够发酵膨胀。如果他的信徒只跟那些信仰和生活方式相同的人来往，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不过救主也教导，如果我们爱他，就会遵守他的诫命。福音中有许多教导提到，生活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当中，人要遵守诫命。最为重要的是有关纷争的教导。复活后的基督发现尼斐人对于洗礼的方式起了争论，于是便针对要如何执行此教仪给了清楚的指示。然后他教导这项伟大的原则，他说，你们不可和过去一样彼此争论，也不可和过去一样争论我教义中的要点。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狭怒纷争。看啊，这就是我的教义，就是要消除这种事。救主这项反对纷争的教导，并不只是针对不遵守有关洗礼诫命的人，他禁止任何人起纷争，即使是遵守诫命的人，也不可以煽动人心狭怒纷争。魔鬼是纷争之父，救主则是和平之君。同样的，圣经教导说，智慧人只息众怒。古代的使徒教导我们应当追求和睦的事，并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主在现代的启示中命令每个人要温和谦卑地向邻人宣讲复兴福音的佳音，并且要满怀谦卑，不要辱骂那辱骂人的。虽然我们要力求谦卑，避免纷争，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妥协，也不能削减遵行我们所了解的真理的决心。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或价值观。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我们所订立的圣约，让我们 无可避免的，必须在真理和谬误的永恒竞争中担任战士的角色。这场竞争中无法保持中立。在圣经中，救主向我们显明应对之道。他的敌人带了正行应之时被拿的妇人来质询他。那些控告者为自己的伪善感到羞愧而离去之后，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救主仁慈地对待这妇人，没有在当下定他的罪，但他也坚定地指示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需要表现慈爱，但是基督的信徒就像夫子一样会坚守真理。像基督一样，他的信徒有时会遭遇罪恶的行径，而当他们坚持自己的是非的了解时，在今日他们有时候会被人称为偏执狂或狂热分子。许多属世的价值观和做法都会对后期圣徒造成这类的挑战。其中一项在今日特别明显，就是美国许多州、加拿大和全球许多国家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强烈趋势。我们周遭也有一些人根本不相信婚姻，因为还有一些人不认为应该生孩子，有些人则反对任何对色情或有害毒品的限制。另外，大多数信徒都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和不同信仰的配偶或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所带来的挑战。在特定专用的场所，像是圣殿、崇拜的屋宇以及我们自己的住所等，我们应该明白且详尽地教导真理和诫命，就像我们从复兴福音揭示的救恩计划中所认识的那样。我们做这些教导的权利是受到保障言论及宗教自由的宪法所保护的，也受到隐私权的保护。这是即使在没有宪法保障的国家也被尊重的权利。在公众场合，宗教人士的言行就会涉及其他的考量。实行宗教的自由可以适用在大多公开的举动上，但是却要受制于某些必要条件，以容纳他人的信仰及生活方式。法律可以禁止一般被认为错误或不被接受的行为，像是性剥削、暴力或是其他的恐怖活动，即使是极端主义分子假宗教之名进行也是被禁止的。比较不严重的行为，即使不为某些信徒所接受，但却如摩尔门经中的一位先知所说的，因为民意而被合法化时，我们也只能忍受了。谈到公开的言论，我们都应该遵行福音的教导，爱人如己，避免纷争。基督的信徒应该成为彬彬有礼的榜样。我们应该爱所有的人，乐于倾听，并对他人的真诚信仰表达关心。我们可以持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应该让人起反感。我们对具有争议的话题所持的立场和发言不可以引起纷争。我们是在说明和提倡自己的立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时应该要做的明智。在做这些事时，我们要求他人不会因为我们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我们行使宗教自由的权利而被冒犯。我们鼓励所有人实践救主的教导，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如果我们的立场不被多数人所支持，我们就应该有风度地接受不尽理想的结果，并有礼貌地对待我们的对手。不论任何活动，我们都应该对所有的人心怀善意，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迫害。我已经谈过了一般的原则， 现在我要说明如何在我们熟悉的各种状况下应用这些原则，并更忠诚地跟从救主的教导。我要先提出小孩子在游戏时学到的事情。住在犹他州的非摩尔门人士常常被一些教会成员所冒犯和疏离，因为教会成员不让自己的孩子跟其他宗教的孩子做朋友。我们当然不需要让孩子跟我们不同的人疏远或表现出不尊重，才能教导他们价值观和行为的标准。有些青少年，包括后期圣徒青少年，对待彼此的方式让许多教会和学校的老师伤心难过。彼此相爱的这条诫命当然也包括要跨越宗教以及种族、文化或经济条件的界限，去爱人和尊重人。我们请所有青少年避免凌霸、羞辱或刻意造成他人的伤害的言语或行为，这一切都违反了救主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救主教导，纷争是魔鬼的工具，因此他的教导自然也反对了当今的一些政治用语和做法。容忍对政策的旗舰在政治上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处理政策的旗舰不一定要采取人身攻击，这会败坏政府的运作过程，并让参与者受害。我们应该摒除恶意的沟通，善意的对待不同的意见。最需要摒弃纷争和尊重差异的场合，就是在我们的家中和我们的家庭关系。差异是无法避免的，有些轻微，有些严重。提到严重的差异，假设某个家人与人同居，使得我们对家人的爱以及我们对诫命的坚持这两项重要的价值观产生冲突时，我们可以效法救主的榜样，表现出慈爱，但仍坚守真理，不让我们的行为助长恶事，或被认为是在宽容我们明知是错误的事。我要用某个家庭关系的例子来做结束。大约在十年前，我在中西部的一场支联会大会上认识了一位姐妹。她说她的丈夫不是教会成员，而且跟着她去教会十二年了，但却一直没有加入教会。她问我该怎么办，我建议她继续做对的事，并且要对丈夫有耐心和慈爱。大概一个月之后，她写信给我说，她说，哦，我觉得十二年真的是很有耐心了，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展现了十足的慈爱，所以我很努力的练习了一个月，然后他就受洗了。慈爱的力量强大，尤其是在家中。他在信中继续说，我现在甚至努力要更有爱心，因为我们想要在今年到圣殿印证。六年之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我的丈夫刚接受召唤，被按手选派为我们智慧的主教了。人生中有太多的人际关系和情况，让我们必须忍受不同的差异。在至关紧要的议题上，我们不应该否定或背弃自己在这些差异上的立场。但是我们身为基督的信徒，应该学会与不同价值观的人或不接受这些价值观的人和平的相处。我们透过先知的启示认识了父的救恩计划，这计划让我们来到城市可以在世上遵守他的诫命。这些诫命包括像他爱我们那样去爱我们的与我们文化和信仰不同的人。正如摩尔门经中的一位先知所教导的，我们必须怀着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努力前进。活在这动荡不安的世上纯属不易，而救主这项像他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的诫命，可能是我们最艰巨的挑战。 我祈求我们都能了解这项诫命，并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和活动中都奉行这项诫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his first visit to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at age 17,
先知约瑟·史密17岁那年，天使摩尔乃第一次来看他，叫出他的名字，说明自己是从神面前派来的使者，并且神有一件事工要他去做。想想看，当天使告诉约瑟他的名字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到好评或恶评时，约瑟有何感想？也许约瑟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惊奇，使得摩尔乃再次告诉他，他的名字必在各民中受到褒贬。对约瑟·史密的好评慢慢的来到，但是对他的恶评则迅速的展开。约瑟写道：“那真是一件怪事，一个默默无闻的男孩，竟然被认为是一位足够重要的人，足以吸引最剧烈的迫害。”随着人们对约瑟的爱增加，敌意也增加了。他在38岁那年，他遭到了150名脸涂黑了的暴徒的杀害。这位先知的一生猝然终止，但是对约瑟所做的褒扬和诽谤却在刚开始。有人诽谤他，我们应该惊讶吗？使徒保罗被称为癫狂，我们敬爱的救主神的儿子也被称为贪食好酒、被鬼附身的人。主告诉约瑟他会有何命运时说，大地各端将询问你的名字，愚昧的人会嘲笑你，地狱会向你发怒，而心地纯洁的、明智的以及有品德的人将经常从你手中寻求祝福。为什么主会容许好人受到诽谤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属神的事遭人反对时，寻求真理的人会去祈祷以获得答案。约瑟·史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他的属灵事工开始于父与子向他显现，后来又有天上人物多次造访他。他是神手中的工具，带来了神圣的经文、遗失的教义以及圣职的复兴。要了解约瑟的事工有多么重要，不仅要用脑筋思考，还要像约瑟一样求问神。属灵的问题应当有来自神的属灵的答案。复兴，许多不相信这复兴事工的人，只是不相信天上人物会对世人说话。他们说，今夜片由天使带来，并由神的能力翻译出来，是不可能的。他们因为不相信那样的事，很快的就拒绝约瑟的见证。有些人甚至不幸地沉溺于抹黑先知的生平和污蔑他的品格。令我们特别伤心的是，有些曾经崇敬约瑟的人在失去信心后就开始污蔑先知。尼尔·麦斯维长老说，用离开教会之人的眼光来研究教会，就像去访问犹大想借此了解耶稣一样。离开教会的人所谈的多半都是自己，而不是他们所离开的这个组织。耶稣说，要祝福诅咒你们的人，为轻蔑的利用你们并迫害你们的人祷告。让我们用仁慈对待那批评约瑟·史密的人，并要放宽心怀，因为这一切摩尔乃在很早以前就说过的。但我们自己的心里要知道，约瑟是神的一位先知。我们应该怎样回应真心询问者的疑虑？怎么回应他所听到的或读到的有关先知约瑟·史密的负面评论呢？我们当然总是欢迎真诚的问题。关于约瑟的品格，我们可以分享数以千计的人所说的话。 这些人都亲自认识约瑟，并且都为了约瑟所建立事工而舍命。约翰·泰莱在约瑟被暴徒枪杀时中了4枪，他后来说，我在神、天使及世人的面前作证，约瑟是一位善良、高尚、充满美德的人，他的人格、于公、于私都无可指责，他生前死后都是属神的人。我们可以提醒真心询问的人，网际网络上的资讯无法过滤什么是真相，有些资讯就算再怎么令人信服，也根本不是真的。许多年前，我在《时代》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发现了一封据说是马丁·哈里斯所写的信，内容与约瑟·施密所叙述发现摩尔门经叶片的经过相左。有些成员因为这份文件离开了教会，令人难过的是他们离开的太快了。几个月后，专家发现并且假造这信件的人也承认了那封信完全是个骗局。各位可以合理的质疑新闻上所听到的事，但是永远不必怀疑神的先知所做的见证。我们可以提醒询问的人，有些关于约瑟的资讯虽然是真实的，但却可能完全没有将他那时代的情况列入考量。罗素·纳尔逊长老说明了这点，他说，我以前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全国疾病管制中心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有一次开完会后，在等待计程车接我去机场的空档，我伸展四肢躺在草坪上，沐浴在一片温暖的阳光里，之后才回到寒冬时节的犹他州。后来我在邮件上收到一张照片，是一位摄影师用望远镜头拍的，拍的是我躺在草坪上的放松模样。下面的标题写着，政府顾问在国家中心。那张照片是真实的，标题也是真实的，但这些事实却被用来让人产生一种不实的印象。我们不会因为一些还不了解的事就抛弃了我们所知道的是真实的事。我们可以提醒质问的人，并非只有约瑟一人被接受到天使的探访。摩尔门经的证人写道，我们以郑重的言辞宣告，神的一位天使自天而降，我们都看且见到了叶片。我们还可以引述其他许多人所说的话，真心询问的人应当将这复兴福音的传播视为是主的事工，透过这位先知而来的成果。现在有超过29,000多群会众和88,000名传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教导福音，千万名后期圣徒正在努力地跟随耶稣基督过高尚的生活，照顾穷人，并付出时间和才能帮助他人。耶稣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些 说明都很有说服力，但是真心询问的人不应该单单依靠这些来满足自己对真理的追求。每一位信徒都需要对先知约瑟·施密的神圣使命和品格获得灵性上的证实。对每个时代而言都是如此，属灵的问题应当从神那里得到属灵的答案。最近我在美国东岸时，有位返乡传教士向我提到，他有一个朋友因为收到一些有关先知约瑟·施密的资讯而感到幻灭。他们谈了好多次，这位返乡传教士自己似乎也因为这些讨论而有一些存疑。虽然我希望他能巩固他的朋友，但我却很替他自己的见证担心。弟兄姐妹们，容我提出警告，你自己的信心若是不够稳固，就无法给别人多大的帮助。 几个星期前，我搭机去南美洲，空服人员指示我们注意一段安全影片。那段影片警告我们说，虽然这情形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如果机舱内的压力发生变化，各位座位上方的隔板就会打开，释出氧气面罩。要伸手抓住一个面罩给自己，将它罩在口鼻上方，将松紧带套在头上，并在必要时调整面罩。然后又警告说，务必先调整好自己的面罩，再去帮助别人。随着救主的第二次来临日益接近，有关先知约瑟·斯密的负面评论将会继续增加。这类半真半假的言论和狡猾的欺骗不会减少，总会有一些家庭成员和朋友需要各位的协助。现在就是时候了，要先调整好自己属灵的氧气面罩，才能准备好去帮助其他寻求真理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获得对先知约瑟·斯密的见证，那可能是在你跪下祈祷求神证实他真的是先知的时候，可能是在你阅读先知所写的第一次异象的时候，可能是在你反复阅读摩门经时，可能是在你为这位先知做你自己见证的时候，或是你站在圣殿里领悟到透过约瑟·斯密神圣的印证能力已复兴到世上的时候。借着信心和真心诚意，你对先知约瑟·斯密的见证就会增强。在你周遭不断的有人会向你丢正水球，可能有时把你弄湿，但是他们永远无法浇灭你心中熊熊燃烧的信心之火。我要今天正在聆听的青少年提出一项特别的挑战，那就是要获得对先知约瑟·斯密的个人见证，要让各位的声音协助实现摩尔乃的预言，去包养这位先知。以下是两个建议：首先，在摩尔门经里找出一些你有感觉并且知道是绝对真实的经文，然后在家人家庭晚会、福音进修班和男女青年课程时与家人朋友分享，承认约瑟是神手中的工具。其次，阅读五角珍珠或这本小册子中先知约瑟·斯密的见证。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翻译成158种语言，各位也可在 lds.org 线上找到，或是去找传教士。这是约瑟自己对实际发生的事所做的见证，要常常加以阅读。可以考虑用自己的声音录下约瑟·斯密的见证，经常加以聆听并与朋友分享，聆听用自己的声音所录下来的这位先知的见证，能帮助你找到所寻求的见证。我们前头有着大好日子，多马孟逊会长说，这项伟业将不断向前推进，持续地改变人民的生命，使他们获得祝福。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神的事工，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项伟业都会向前推进。我要向各位见证，耶稣是基督，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拣选了一位神圣的人，一位正义的人，来领导他圆满福音的复兴工作。他拣选了约瑟·斯密。我见证约瑟·斯密是一位诚实有美德的人，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曾向他显现，他确实借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了摩尔门经。等我们死亡到了帷幕另一边的时候，就会清楚地了解先知约瑟·斯密的神圣召唤和神圣使命。那一天不会太远，届时你我和千万人都会认识约瑟·斯密。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en Carson said of himself,
班恩说，我以前是五年级学生中成绩最差的一个。有一天，班恩参加数学考试，共有三十道题。坐在他后面的同学帮他答题，他们的教师威廉森女士开始点名，问大家答对了几题，最后问到班恩支吾作答。威廉森女士以为他说的是九题，就说对班恩来讲，三十题能答对九题是很大的进步。坐在班恩后面的同学大声说，不是九题，他一题都没有答对。班恩说，他那时候真想挖个地洞钻进去。在那同时，班恩的母亲也面临困难。他是家中24个孩子中的一个，只读到小学三年级，而且不识字。13岁就结婚，后来离婚，有两个儿子。他在底特律贫民区抚养他们。可是他非常自立，坚信只要尽到自己的本分，神就会帮助他们的家庭。有一天，命运改变了。他领悟到他所帮佣的那些成功人士的家里都有一个图书室，他们阅读。他下班回到家里，把电视关掉，简单明了地告诉儿子们说，你们看太多电视了，从现在起每周只能看三个节目，你们每周必须读两本书，然后给我读书报告。两个男孩很惊讶，班恩说，除了学校的课业外，他从没有读过别的书。他们抗议抱怨，但都没有用。班恩回想说，母亲定下了规定，我当时很不喜欢，但他下决心要看我们的进步，那份决心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结果非常惊人，到七年级时，他在班上已经名列前茅，他获得了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就读，然后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33岁的时候成为该院小儿科神经外科主任和世界知名的外科医生。这是怎么办到的呢？大部分是因为他母亲虽然没有生活上的优势，却光大了他身为母亲的召唤。经文谈到母亲的职责，说他们有责任教导孩子了解悔改对活神儿子基督的信心，以及洗礼和借安守礼的圣灵恩赐的教义。身为父母，我们应该是自己孩子主要的福音教师及榜样，不是主教、主日学、女青年或男青年组织。身为他们的主要的福音教师，我们可以教导他们赎罪的大能和真实性，他们的身份和神圣的命运，这样可以为他们建立稳固的基础。归根到底，家才是教导耶稣基督福音的理想场所。大约在一年前，我去黎巴嫩贝鲁特，在那里我认识一位12岁的女孩萨拉。她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在罗马尼亚归信了教会，萨拉当时才7岁，后来全家必须返乡。他们的家乡并没有教会，没有主日学，也没有女青年计划。五年后，这个家庭得知贝鲁特成立了分会，并在我抵达之前让这女孩到那里接受了洗礼。我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祈祷会，针对救恩计划做演讲。萨拉常常举手回答问题。会后我问他，萨拉，你没有机会去教会，是怎么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呢？他立刻回答说，是我母亲教的。他们的社区没有教会，但他们的家却有福音，他的母亲就是他主要的福音教师。以诺士说，我常听到父亲讲的关于永生和圣徒的喜乐的话深深印在我心中。以诺士主要的福音教师是谁？ 就无需再问了。我还记得父亲坐在火炉旁阅读经文和其他书籍时，我都会坐在他旁边。记得他总会在口袋放些卡片，写着他所要学习的和背诵的经文的句子、莎士比亚的引文以及新的词汇。我还记得我们在餐桌上讨论的福音的问题。记得父亲有许多次带我去探访年长者，我们会停下来为他们买一些冰激凌，买份鸡肉晚餐。有时候父亲还会在最后握手时把钱塞给对方。我记得那种好的感觉，也渴望变得像他一样。我还记得母亲在90岁时在厨房煮饭，然后装了一盘食物走出去。我问他去哪里，他回答说，我要带这些食物给年长的人。我心里想，母亲，你自己就是年长的人啊。我对父母永远感激不尽，他们是我主要的福音教师。身为父母，我们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教导孩子了解祈祷的力量，而不光是例行的祷告。我大约17岁时跪在床边做个人的晚间祈祷，却不知道家母正在门外。我结束时他说，塔德，你在求主帮助你找到好妻子吗？他的问题令我非常感到意外。我没想过，我想的只是棒球和学校。我回答说，没有。他说，孩子，你应该这么做，这将是你最重要的决定。这些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在随后的6年中，我都祈求神帮助我找到一位好妻子，而他奇妙地回答我的祈祷。身为父母，我们可以教导孩子为与永恒有关事物祈祷，像是祈求有力量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中保持道德洁净、服从，有勇气坚守对的事。我相信大多数青少年都会做晚间祈祷，但其中许多人很难养成晨间祈祷的习惯。我们身为父母和他们的主要福音教师有能力改变这一点。在摩尔经时代，有哪个父母会让自己的儿子去作战，却没有佩戴胸甲、盾牌和刀剑来保护自己不受敌人致命的攻击呢？但我们有多少人会在每天早晨让孩子走出家门，进入最危险的战场，面对撒旦和他无数的诱惑，却没有佩戴祈祷可以带来具有保护作用的属灵的胸甲、盾牌和刀剑呢？主说，要一直祈祷，好使你征服撒旦。我们可以协助孩子建立起晨间祈祷的习惯和能力。我们也可以教导孩子要明智地运用时间。我们需要像索尼亚·卡森一样，必须下决心，慈爱的、坚定的限制孩子观看电视和其他电子设备的时间，因为许多时候他们的生活被这些占满了。我们必须将时间重新放在比较有益且以福音为导向的活动。他们开始可能会反抗和抱怨，但我们必须像索尼亚·卡森一样有远见和决心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了解并感激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不做，谁会做呢？我们都可以自问，我们是否把灵性、智能和创造力最好的部分给了孩子们，或是他们得到的是在我们把所有的时间和才能都放在教会召唤或职业生涯剩余的部分。我不知道在来生中像主教或出租会会长这些名称会不会继续存在，但我确实知道丈夫、妻子、父母亲的名称会继续存在，永远受到崇敬。这就是我们务必要看重在世上身为父母的责任的原因之一，好使我们准备好在来生接受更伟大而类似的责任。我们在履行父母职责时，可以确信神必不会抛下我们，神绝不会赋予我们责任却不给予协助。我可以为此做见证。愿我们在身为父母神圣的职责上，以及在与神的合伙关系中，都成为子女的主要福音教师和榜样。我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唱诗班及会众现在要起立一起唱《以色列的救赎主》。诗歌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约格克雷宾格长老和奥德沃贾尔瑞长老将以他的母语西班牙文来传达信息，英文字幕将会显示在会议中心的荧幕上。接着由12使徒定额组的赫伦·杰弗瑞长老演讲。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从一到十的等级，你会如何评量自己在神面前的属灵自信？你是否有个人的见证，知道你的奉献足以让你继承永生？你是否觉得自己受到天父的喜悦？如果救主现在与你面谈，你会有哪些想法？你会让罪恶、懊悔和种种缺点主宰你的形象，还是会欢欣的期待？你会迎向他的目光，还是逃避？你会犹豫，或是满怀自信的走向他？每当撒旦无法说服你放弃对慈爱的天父的信仰时，他就会用恶毒的伎俩把你和神的距离拉得很远。撒旦知道对基督的信心能持续不断地带来温柔的慈悲，甚至奇迹，而且与你对个人努力选正义的自信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撒旦会寻找各种方法对你撒谎，骗你说天父对你很失望，赎罪是遥不可及的，你没有再尝试的理由，别人都比你好，你不配称， 以及其他各种伎俩来达成他邪恶的目的。你若让这些声音欺骗自己，就无法怀着真正的自信接近神。无论你做什么事，祈求的是什么，无论你希望的奇迹是什么，总是会有恰恰足够的自我怀疑消减你对神的信心，也消减对自己的信心。这种福音的生活方式不会有乐趣，也不健康，但最重要的是根本无需这样。决定是否要改变完全在你。我要分享六个建议来帮助你驱散这些邪恶的声音，让你重新获得属灵的自信。无论你刚才给自己的评分是多少，如果你愿意聆听并付诸行动，就能运用耶稣基督的赎罪开始增加自己属灵的自信。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希望能启发而不是冒犯各位。第一，为自己的灵性福祉负责，停止怪罪别人或环境，停止自我辩解，说你为何没有尽力去服从，接受你在肉身中是自由的，而且能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主完全知道你的处境，他清楚你是否选择不彻底的遵行福音。如果有这种情形，就要诚实的承认，而且在自己所处的范围内做到完全。只要你每天运用耶稣基督的赎罪，为自己的灵性福祉负责，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二，为你自己的身体福祉负责。灵魂包含身体和灵，身体是神的殿，喂养灵魂却疏忽身体，通常会导致灵性上的不协调，也会降低自己的自尊心。如果你的健康不好，但能加以改善，那么就要去改善。罗素·纳尔逊长老教导我们，应当将自己的身体视为神的殿，也应当控制饮食或是做运动，来保持身体的健康。裴道潘会长曾教导，我们的灵和身体结合的方式，是指身体成为心智的工具以及品格的基础。因此，在选择所吃的东西，尤其是分量上，要做明智的判断，而且依照身体的所需，经常运动。如果体能许可，今天就要下定决心，做自己身体的主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开始进行长期而有规律的运动，加上更健康的饮食，你的灵在救主的协助下能真正掌控你的自然人时，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第三，要全心全意的使服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要明白若不爱神的诫命就不能算是爱神。救主的标准简单明了，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选择性的服从只会带来有限的祝福，选择不好但不是最坏的事物，仍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不能因此觉得自己的品德是高尚的，忠信的遵守某些诫命而忽略其他的诫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林肯说的对，做好事时内心就感到愉快，做坏事时内心就感到不安。而且要基于对的理由去做对的事情。主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他可辨别人们心中的思想和心意，他知道你为何要去教会，是否真的在崇拜他。不能在星期日唱着巴比伦我们远离你，然后又去寻求类似巴比伦的环境。记住，对灵性的事物漫不经心绝非幸福。要使复兴的福音融入你的整个生活，而非只是社交的一部分。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自己一定要真正的加以实践，否则只是在动嘴皮而已。只要你基于正确的理由过着圣化的生活，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第四，要彻底的迅速的悔改。耶稣基督的赎罪非常有用，你应该随时的取用，要听从这位伟大医师的命令，把他的赎罪和悔改当作是带来喜悦每天会加以运用的事。 要培养态度，持续地进行愉快的悔改，使它成为你的生活形态。小心不要受诱惑而拖延，也不要期望世人会向你喝彩。目光专注于救主，在乎他怎么看你。只要你运用耶稣基督的赎罪，自动自发的，而且愉快的随时悔改罪恶，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五，要善于宽恕。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要始终宽恕每个人每件事，这样可让宽恕进入你的生活中。不要怀恨在心，不要轻易的受冒犯，要迅速的宽恕和忘却，一定要遵守这项诫命。当你明白主知道你对别人没有恶感时，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六，接受考验和挫折是成事经验的一部分。记住，你来到世上是要接受验证和试炼，看你是否愿意做足你的神命令你的所有事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已有千万的人接受这样的考验，所以为什么你就能免除呢？有些考验是由于自己的不服从或疏忽，其他考验是因为别人的疏忽，或单纯因为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当这些考验来临时，撒旦的徒众会开始散播说，你一定是做错了事，或是那是一种惩罚，或者代表天父不爱你。不要理会，反而要带着微笑看着上天说，主，我了解，我知道现在是证明我自己的时候，不是吗？然后与他合伙持守到底。如果你能接受考验与灾难临到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事，那么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我在主领乌克兰基辅圣地传道部时，有一次问一位极为忠心的姐妹，为什么她总是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总是为非常微小的事情责备自己。她的回答是听从错误信息的一个典型例子。她说，这样才不会有人把我痛骂一顿。我要给这位传教士姐妹的忠告，也是要我要给你们的，就是要承认和面对自己的弱点，但不要让这些弱点使你动弹不得，因为其中有一些会一直伴随着你。无论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只要竭尽所能的选择诚实、喜悦和每天悔改，救主的赎罪就会像以往那样围绕着你，随时跟随着你。以这种方式生活，你就能真正一直保有罪的赦免，而能完全洁净，始终在神的面前可被接受。你有特权知道，即使你有缺点，你仍然能让神感到喜悦。我要为慈爱的救主做见证，他期望我们遵守诫命。救主非常热切地想要把恩典和慈悲赐给我们。我见证，当救主看到我们每天运用赎罪，知道自己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时，他会感到欢心。我见证，慈爱的救主渴望你的自信在神面前越发坚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用不同的动词来邀请我们到我这里来，来跟从我，与我同行。因为看啊，主已经准许各族以他们自己的同胞语言教导他的话。今日这些经文再次应验，我有此机会能够用我的母语来表达我心中的意念。1975年，我在乌拉圭巴拉圭传道部服务，是个年轻的传教士。在我传教的第一个月，地带领袖进行了一个活动来说明一项福音原则。地带里的每一位传教士都被蒙上眼睛，而且被告知要跟着走上一条通往康乐厅的路。一路上我们必须听从一位特定领袖的声音，是我们在出发前就听过的。 但是我们受到警告，沿路也会听到其他干扰的声音，试图让我们感到困惑，偏离正确的路。在经过几分钟的吵杂和谈话声，而且听到其中有个声音说跟我来之后，我很肯定自己所跟从的声音是对的。到了教堂康乐厅之后，领袖请我们把眼罩拿下来。我一睁开眼睛，就发觉所有的人都被分成两组，而我是跟在错的声音的那一组。我对我自己说，啊，那声音听起来非常像对的声音。39年前那次经验对我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那时告诉自己，我永远不会再跟随错的声音。我接着告诉自己，是的，主，我愿意跟随你。我要用这个经验来说明救主对我们每个人的温柔邀请。我是个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来跟从他是我们所收到最简单、最直接且最有力的邀请。那声音清楚明白，绝对不会让人分不清楚。主用不同的动词来邀请我们，到我这里来，来跟从我，与我同行。这每一句话都不是消极的请求，而是在邀请我们采取行动。全人类都收到这项邀请，而发出这邀请的正是这位先知中的先知，教士中的教士，神之子弥赛亚。到我这里来的这项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还不是本教会成员的人，你们会从传教士的口中听到这些邀请。你愿意研读摩尔门经吗？你愿意祈祷吗？你愿意来教会聚会吗？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持有圣职权柄的人为你施洗吗？你们今日会怎样回答这些邀请呢？我要邀请你们聆听并接受这信息，说出是的，主，我愿跟随你。来自乌拉圭米纳斯的加路巴迪欧拉和他的家人，以前在和传教士见面时，因为传教士在课程中有会问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邀请一位不是教会成员的邻居14岁的诺玛来帮助他们回答问题。当时在高中读书的诺玛是个认真的学生，他那一年在学校里刚好在研读圣经，所以每次传教士问问题的时候，诺玛都会回答问题。他真是一位金色的慕道友。那天教导的课程与智慧语有关。诺玛与传教士上完课回到家之后，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他对母亲说，妈妈，从现在开始我不喝咖啡牛奶，只要纯的牛奶就好了。他那样的反应明显地表示出他渴望接受传教士的邀请来跟随基督。加入巴迪欧拉和诺玛都接受了洗礼。由于诺玛的榜样，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后来也受洗了。诺玛和我在那坚强的小分会里一起长大。在我传教返乡后，我们就结婚了。我一直知道有他的陪伴会更容易去跟随救主。凡是教会成员和接受这项邀请的人，每周领受圣餐来更新承诺。那承诺包括遵守诫命。那么做的人就是在说，是的，主，我愿跟随你。来跟随我的这项邀请。主邀请少年财主来跟从我。这位财主一生都遵守诫命，当他问救主自己还可以多做些什么的时候，救主用一项明白的邀请回答他说，来跟从我。尽管这项邀请很简单，但却必须做出牺牲，他要需要我们付出努力，下定决心并付诸行动。先知尼腓提出了一个问题，邀请我们自我审视， 耶稣对人类儿女说，你们来跟从我，因此我心爱的弟兄们，除非我们愿意遵守父的诫命，否则怎能跟随耶稣呢？来跟从我，来聆听他的声音，并跟随他的这项邀请，从一开始就是一直是传教士所带来的信息。这项信息帮助了许多人改变生活，追求良善。50年前，传教士走进我父亲的钟表店，留下了一只需要修理的手表。就像优秀的传教士会做的那样，他们把握机会和我父母亲分享福音。我父亲接待了传教士，而我母亲则接受了他们的信息和跟随基督的这项邀请。从那天到现在，我的母亲一直在教会中保持活跃。她说，是的，主，我愿跟随你。只要努力归向主，你就会获得力量，使生活的重担减轻。不论是属世或属灵上的重担，你们的内心也会体验正面的变化，那会帮助你变得更快乐。以诺蒙召唤到一群心地顽硬的人民当中传播福音，他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也怀疑自己是否能达到使命。主对他说，与我同行。这个邀请使他疑虑全消，信心增长。这项邀请就如同盲人的手杖或好友的臂膀，能引领脚步迟疑的人跨出步伐。以诺紧握着救主的臂膀，并与他同行。他看到自己的脚步变得坚定，而且并且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和先知。到我这里来和来跟从我是个人需要做的决定。当我们接受这项邀请，我们下定决心的承诺就会提升，那时我们就能与他同行。这样的承诺会让我们与救主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诺玛和我都个别接受了到我这里来和来跟从我的邀请，后来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学会了与他同行。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并下定决心去寻求和跟随他，我们就会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祝福作为酬赏。这就是付出极大努力想办法摸到救主衣裳的那位妇人所做的，或是像瞎子巴迪买所做的。他的决心是促使他生命中发生奇迹的重要因素。这两个人都获得身体和灵性上的医治。伸出你们的手去摸他的衣裳，去接受他的邀请，说，是的，主，我愿意跟随你，并与他同行。到我这里来，来跟从我和与我同行的邀请，内在蕴含着力量。对那些接受邀请的人来说，你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变化，那会引领你说出，我不想要再作恶，只想不断行善。那改变的外在表现就是，你会有强烈的渴望，想要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我们今日能采取哪些步骤来与他同行呢？第一，滋养这份渴望，要做一名更好的基督门徒。针对这份渴望，祈求您对他的信心会增长，从经文中获取知识，来照亮道路，并增强你想要做的改变的渴望。今天就下定决心，要付诸行动，并且说，是的，主，我愿跟随你。光是知道真理并无法改变你的一切，除非你付诸行动。对所做的这项决定坚持不懈，在每天生活中运用这些原则。愿我们敬爱的先知孟孙多玛会长所说的以下这番话，能激励我们将接受救主邀请的这份渴望付诸行动。孟孙会长说，这位荣耀的王，万军之主是谁？他是我们的夫子，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救恩的成就者。他说，跟从我来，他只是我们，你去照样行吧。他邀请我们遵守我的命令。愿我们都下定决心去提升我们对神的崇拜和承诺。愿我们都能清楚响亮的回应他的邀请，说出，是的，主，我愿跟随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at a wonderful new element introduced into our
教会里头成员大会非常好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我们可以用母语来做演讲。
In what would be the most startling moment of his early ministry？
在耶稣传道的早期，最令人震惊的一刻，可能是他在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站起来读出以赛亚的这段预言。路加福音的记载写道，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救主借此第一次公开宣布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不过这节经文也清楚指出，耶稣在完成最终的赎罪牺牲及复活的过程中，他身为弥赛亚最首要的职责是去祝福穷人，其中包括在心灵上贫穷的人。耶稣从传道一开始就特别关爱贫困者与弱势者。他出生于贫困且弱势的家庭，也在贫困者居多的环境中长大。我们不清楚他城市生活的所有细节，不过他曾说过，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显然，这位创造诸天和大地及其中的万物的创造主无家可归，至少在成长后是如此。纵观历史，贫穷一直被视为是人类最大且最普遍的挑战。贫穷的最显著痛苦通常是肉体上的，然而对精神和情绪上造成的伤害可能更使人耗弱。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位伟大的救赎主持续的不断呼吁我们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去减轻人民所背负的这项重担。耶和华说，他必严厉审问以色列的家族，因为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他呼喊道，你们为何压制我的人民，磨挫贫穷人的脸呢？箴言的作者更是一针见血地表明，欺压贫寒的是入没造他的主，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将来呼吁也不蒙应许。在我们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教会复兴还未满一年时，主便命令教会的成员要照顾贫穷困苦的人，救助他们，免得他们受苦。注意，这节经文所用的是祈使句动词，免得他们受苦。神在谈他认真看待的事情时，就会用这种语气。消除世上不平等的这项任务是如此艰巨，我们只身一人能做些什么呢？夫子亲自提供了答案。在耶稣遭人背叛和钉十字架之前，玛利亚拿了安葬用的昂贵香膏膏抹耶稣的头。加略人犹大嫌这么做奢侈浪费，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这是多么简洁明白的良方啊！有位记者曾经询问德雷莎修女，说她在加尔各答这个城市中救助平民的这项工作是毫无希望的。记者说，从统计数据来看，她所做的丝毫没有起什么作用。 这位了不起的娇小女士立刻回应说，她的工作是关乎爱，而不是关乎统计数据。纵然有不尽其数的人得不到她的救助，但是她说自己会用她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在她能力范围内去为人服务，来遵守爱神如人如己的诫命。他在另一个场合也说，我们所做的宛如沧海中的一滴水，但如果我们不做，沧海也会因为少了这滴水而缩小一点。这位记者后来严肃地总结说，基督教的精神显然不讲究统计数据。他说，如果当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悦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人更欢喜更大，神显然并不太在乎百分比。我们要如何才能尽自己所能呢？我们所能做的一件事，诚如便雅明王所教导的，就是不要吝于分享我们的财物，认为穷人的不幸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或许有些人的困境确实是自己造成的，但是我们其他人难道不也是这样吗？这不正是那位充满爱心的统治者提问，我们岂不都是乞丐的原因吗？我们岂不都大声呼求帮助与希望，以及呼求祈祷能得到回答吗？我们岂不都是为所犯的过错、所闯的祸祈求饶恕吗？我们岂不都恳求神的恩典能弥补我们的弱点，或至少希望神给我们的慈悲能多过公道吗？难怪便雅悯王会说，祈求神的怜悯就会获得罪的赦免。但是若要保有罪的赦免，就要用爱心对待那些向我们祈求的贫困者。除了仁慈对待贫困的人以外，我们也应当为他们祈祷。有一群被聚会弟兄视为污秽和渣渣的卓伦人，因为衣着粗陋而被赶出祈祷崇拜的会堂。摩尔门说，他们在属世的物质上贫穷，在心灵上也贫穷，这两种状况几乎总是并存的。他们因衣着褴褛而遭人背弃。阿尔玛和艾缪莱克这两位传教同伴更正他们说，尽管别人剥夺了他们的权益，他们还是可以一直祈祷，不管在家里、田里、家族里、心里都可以一直祈祷。然而，艾缪莱克接着对这群遭到拒绝和驱逐的人说，你们做了祈祷后，若不帮助贫困的人和无依蔽体的人，不来探视受病苦的人，有财物却不分给有需要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祷告也是枉然的，对你们毫无益处，你们就像否认信仰的伪善者一样。这段话多么令人震惊，提醒我们不论贫富，我们都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不想被人指责是在提出不切实际的全球社会计划，或是在认同发展上街祈祷的行业。我要再次向各位重申，我对勤奋、节俭、自立和发展抱负这些原则的崇敬与各位一样坚定不移。教会一直期许我们要先自助，之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此外，我也不完全晓得你们每一个人应当要如何履行你们的义务，去施助那些向来都不先自助或者无法自助的人。但是我知道，神知道， 只要你们真诚的渴望与祈祷，并不断寻求方法去遵守这条他不断重申的诫命，他必会引导你们从事各样门徒般的爱心善举。各位会明了我在此所说的这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需求，不只是关乎本教会成员而已。值得庆祝的是，主用来帮助我们自己成员的方法简单多了。所有身体健康的人都要遵守禁食律法。以赛亚写道，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我见证会有属灵和属世的奇迹临到奉行禁食律法的人。我也要为临到我身上的奇迹做见证，正如以赛亚所记载的，我曾在禁食时高声呼求过，而神也确实回应了我，说，不止一次的说，我在这里。因此，请珍惜这项每个月至少一次的神圣特权，并且只要情况允许，就慷慨地缴付禁食捐献和其他有关人道救济、教育和传道方面的捐献。我应许各位，神会对你很慷慨，而经由你的手得到援助的人，必永远称你们为有福的。去年有超过75万名教会成员在尽心尽力的主教和持助会会长的施助下得到禁食捐献的帮助，那代表有许多心怀感激的后期圣徒。弟兄姐妹们，做这样的演讲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在生活中的属世和属灵两方面都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祝福，而那些祝福并不是我努力迎来的，也不是我理应得到的。我和你们一样，有时候得为财务情况烦恼，但是我不曾匮乏过，甚至不知道穷的感觉是怎么样。此外，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城市上，我们出生的环境、健康、教育和经济上的机会会有如此的差异。然而，当我看到这么多匮乏的人，我确实明白，要不是神的恩典，我也会难逃此劫。我也知道，虽然自己可能照顾不了我的弟兄，但是我会做我弟兄的好兄弟，因为我已获释良多，我愿付出。为此，我个人要特别赞扬多马孟孙会长。我跟他共事47年了，在我生命终了前会一直珍惜的一个画面，就是他在探访经济一蹶不振的东德后，穿着家里的拖鞋搭机回美国的画面。因为他不仅把第二套西装外套和其余的衬衫送人，连脚上穿的鞋也脱下来送人了。那在山上报佳音、传福音的，和谢主而行，通过机场候机室的脚，何等美丽！穆森会长一直都是尽自己所能去做，他为寡妇、孤儿、贫困者和受压迫之人所做的 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更多。主在1831年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一篇启示中说，穷人将来有一天必见到神的国度在能力和极大荣耀中来临，来拯救他们。愿我们都会协助实现那预言，让耶稣基督真实教会的成员在能力和荣耀中尽自己所能，去拯救所有我们能拯救的人，使他们脱离让他们受到束缚、梦想破坏的贫穷。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慈悲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感谢弟兄们。我们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以及唱诗班带来美妙音乐。我们要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间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转播时间将于山区日光时间明天早晨9:30到10点进行，接着随即举行星期日晨间大会。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托马·贝利长老。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时已黄昏》，求主同在。接着由七十元爱德华·杜贝长老做闭会祈祷。我们的人生旅程起起落落，时好时坏，每个时期各有不同的挑战，如何学会适应这些随之而来的改变，有赖于我们所建立的根基。我们的主和主的福音提供了一个确切稳固的根基。当我们获得主为他儿女所制定的永恒计划的知识时，这根基就会逐渐地建立起来。救主是最伟大的教师，我们要跟从他。经文为他做见证，而且并且提供了完全正义的榜样，让我们效法。在以往某次的总会大会中，我们向全体教会成员谈到，我有好几本我母亲的笔记本，里面记载着他用准备慈助会课程的资料。从今日来看，这些笔记依然合乎时宜。其中一段引文是查尔斯·爱德华·杰弗逊于1908年写的，谈到耶稣基督的品格，上面写着，要成为基督徒，就要真诚热切地敬仰耶稣，倾注一生，立定志向，效法他，成为像他一样。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言语、行为，还有他的沉默来认识他。我们也可以借着人们对他的印象来认识他，首先是他的朋友，再来是他的敌人，第三是他那时代的一般群众。20世纪生活的一项特点是不知足，世人迫切渴望拥有某些事物，却不知道自己所要为何。人们富裕了，这世界充斥着人类的技能和天才所制造的各项发明物，但我们仍然无休无止，毫不满意地和感到迷惘。如果我们翻开新约，呈现眼前的会是这样的话，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喜乐了。 世界上男女多少会受到他们选择一起生活的人的定性影响，他们所敬仰且努力仿效的人也会塑造他们。耶稣是伟大的典范，要找到长久的平安的唯一方法就是仰望他而活。耶稣是何以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新约的作者并不在乎耶稣的身量、穿着或居住的房子，他在马槽出生，在木匠的店里工作，教导福音三年，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撰写新约的人决意要使我们把目光专注在他的身上，确实相信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救主有一则比喻，我相信特别适用于我们现今的日子。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读到，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当长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们要去入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入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入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大卫在全人类的宿敌千方百计的四处散播败子，他找到了一些败子，让方法让败子渗透到我们的神圣家中。这些邪恶的世俗方法扩展得如此猖狂，以至于似乎没有真正的方法可以将之铲除。他们借着电缆和在空中传播，进入我们发展用来作为教育和娱乐之用的装置中。麦子和败子生长得如此紧密，尽管照管田地的人必须尽全力来滋养麦子，使之壮硕丰美，这样败子对我们的眼耳将毫无吸引力而言。身为主教会中的成员，我们是多么蒙福，能够拥有主和救主的宝贵福音作为根基，使我们能在这基础上建立生活。我们在摩尔门经尼腓二书里得到，因为看啊，我再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愿意踏上那条路道路，并接受圣灵，圣灵并指示你们所当做的事。我们绝不能让世俗的喧闹掩盖过那微小的声音。对于我们今日将会面临的各种事件，我们确实已经得到警告。我们的挑战会是，我们要如何为这些主已说过必会来到的事做好准备。在这个焦虑不安的社会中，有许多人了解到家庭的瓦解只会为这纷扰的世界带来忧伤和绝望。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有责任维持和保护家庭作为社会和永恒的基本单位。先知已警告我们，并预先警告家庭价值的示威将导致无可避免的毁灭性后果。世人持续在看着我们，我们要确实自己的榜样能够支持并支援主为他的儿女在今生所制定的计划。最伟大的教导必定是来自于正义的榜样。我们的家必须成为圣所，才能抵挡世上的各种压力。 切记，主一切祝福中最伟大的祝福是通过正义的家庭而获得的，并且会赐给正义的家庭。我们必须持续审慎评估我们为人父母的表现。孩子所能获得的最有力的教导是来自于关怀子女的正义父母。我们先看看母亲的角色，请仔细聆听戈登·辛格莱会长的这段话。女人使房子变成家，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远超过统帅大军的将领或一流企业的负责人。母亲对子女的影响，祖母对其后代的影响，或是婶婶阿姨姐姐妹妹对其家族成员的影响，谁能计算出来呢？我们无法着手衡量或计算女性的影响力。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安稳的家庭生活，为了未来世代的长久益处而培育她们。这一代的女性所做的决定将带来永恒的结果。容我提出谏言，今日的母亲要竭尽所能地巩固家庭，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机会和更严峻的挑战了。
More serious challenge than to do all they can to strengthen the home. Now let's look at the role of the father.
现在我们来看看父亲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父亲给予子女祝福，并为他们执行神圣的教仪，这些会为这成为他们一生中重要的灵性经验。父亲亲自带领家庭祈祷、每日的经文研读和每周的家人家庭晚会，父亲协助规划全家人的旅游行程和户外活动，借此建立家庭传统。这些共度特别时光的回忆，子女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定期与子女进行一对一的谈话，教导他们福音的原则。父亲教导子女工作的价值，协助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设立有价值的目标。父亲树立忠信地从事福音服务的榜样。弟兄们，请记住你们身为以色列父亲的神圣召唤，这是你们在今世和永恒中最重要的召唤，也是你永远不会被卸任的召唤。许多年前，在一场支联会大会中，我们放映了一段影片，描述了我们要讲解的主题信息。在那一年中，我们到各地教会去参加被指派的支联会大会，因此非常熟悉影片的内容。过去这些年来，我这项信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那是海勒里会长口述的一段影片，他谈到女儿家中发生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这个家的母亲赶着要把一些水果都装罐好，终于孩子们都上床了，一切都安顿好了。他料想现在可以去忙水果装罐的事了。他开始削水果、去果核。两个两孩子小男孩出现在厨房，宣布他们准备好要做睡前祷告了。这位母亲不想中断手边的事，就很快对儿子们说，今天晚上你们自己做祷告好了，妈妈还在忙着处理这些水果。两个儿子中年纪较大的孩子没有移动步伐，他问道，是祷告重要还是水果重要？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所处的情况让自己有机会可以教导孩子能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带来长久影响的教训。当然祷告比水果重要，成功的父母绝不应该忙到没有时间把握孩子生命中的片刻来适时地教导他们重要的一刻。 我坚信在我有生之年，天父的儿女再也没有比现在这个时期更需要忠信、忠诚的父母亲手的手来引导他们。我们拥有伟大高贵的传承，父母几乎放弃所有一切，只为了找寻一个地方，使他们能够以信心和勇气来养育家庭，好让他们下一代拥有比他们更好的机会。我们必须从自己身上找到同样的毅力，以同样牺牲奉献的精神来克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在未来世代的身上灌输一种信念，使他们更强烈地信靠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教导。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的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的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就不会倒塌。耶稣基督的福音提供了这样的根基，我们可以在此根基上找到长久的平安和建立永恒家庭。我这样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本场总会成员大会的结束的时刻，我们感谢，在我们心中充满感谢，听到这些受启发的您的仆人的演讲和讯息，我们感谢你，感谢复兴的福音，我们感谢你，我们活着的先知，在我们今天，我们感谢我们亲爱的先知多玛孟勋会长，我们祈求你能够祝福他，能够有更多的健康和力量，和其他和他一起协助他工作的人，当他们带领这个世上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祈求我们听到的这些讯息和我们将要听到的讯息，在接下去的几场会议当中，能够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激励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更好的祖父母，孩子和孙儿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兼学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住在犹他州地区格兰茨维斯坦伯利公园和图厄勒成员所指成的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